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两个话题是川普内阁成型将如何颠覆美国的内政外交，川普质疑一个中国，北京将如何反制。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周先生，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地址是焦点对话 @gmail.com， 欢迎您写信就我们的讨论提出建议或者问题，我们会挑选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 @gmail.com。 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有关川普内阁的争议。川普当选以来不断释放让人眼花缭乱的阻隔消息，其戏剧化的程度不输当初让他声名大噪的电视真人秀飞黄腾达。不同的是，这次川普挑选的不是商业助手，而是将主导美国未来几年内政外交的内阁成员。与此同时，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紧密跟踪川普的言行，用放大镜检视其内阁人选，希望从中解读美国未来四年的政策走向。这个星期川普任命没有外交经验的埃克森美孚总裁提勒森出任国务卿，至此基本完成了他不按牌理出牌的阻隔程序。那么川普内阁都有些什么特点，体现了什么样的新思维，在他率领下的新内阁是否将颠覆美国的内政外交，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他川普当选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美国要变天了哈。那么我想问一下，首先方大为先生，你觉得从川普的内阁阻隔的这个整个程序来看，你在选举后对他的这个敬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你觉得他做得怎么样？
应该是增加了，应该是增加了。我觉得他竞选的时候当然说了一些比较离谱的或者不太像总统候选人一样的这样的话，但是他成为当选美国总统以后，我觉得他说话的方式、他的风度、他的做事情的方法。就更像一个总统。他这个内阁的一些提名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选择。他选了一些将领，选了一些在商界有很有成就的人士。他的这个内阁的多样性，从这个性别、种族、宗教等等其他的方面也是比较好，可以跟小布什、可以跟那个克林顿总统的内阁来比。所以我觉得在他这些选择上，还是比较像一个总统。这个内阁像一个这个内阁用中国话来讲就是像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对他的这个信任和对他的敬意还是增加了一些。不管我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些内阁的人士的具体的看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些人有没有资格当美国内阁的成员，我觉得还是有资格。
好，戴博你的看法，你觉得他这个内阁的主要的特点你觉得是什么？
还是很难讲，我们也拭目以待。我们也看这些人就是开始治理国家才做出一个那个最后的一个判断。可是如果你说他的特点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他选择主要是什么样的人呢？将领就特别多，
将军。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将军就是同一回事儿。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一些能力，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也有可能是值得怀疑的。还有那些国会的一些议员，还有很多那个亿万富翁，就是非常有钱的。到现在为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就是有记录特别关心美国的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的这种人是没有。在外交政策方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就是在那个东北亚有很多那个经验或者亚太地区有经验的这些人，但是他还没有就是任命这些助理国务卿和这些工作的这个层次的一些人，这些人有时候比部长更重要。
好的，先听听魏必周先生看法。您觉得这一次川普挑选内阁，您觉得新内阁的主要特点，就是他在挑选内阁时，你觉得他考虑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就跟刚刚那个方先生说的一样，我觉得对他的这个目前的挑选是相当看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人所挑选到的都是每一个行业里头的佼佼者， 当然美国人才济济，在金融业、在军界、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的人，但是目前所挑到的人都是佼佼者。你拿几位将领来讲，都是四星上将。那你要知道，在美国能做到四星上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相对有具有综合判断力，管多少部队、吃的、穿的、住的这些东西，所以证明他本身是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判断跟管理能力。那其他所选的其他的团队，你说是包华尔街的这些人，那这些人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啊、不像其他有你要靠任何关系干什么？很多人这些都是在这个华尔街里头起起伏伏。然后证明自己有这样的判断能力，然后在最好的机会找到最好的这样子的方法进去赚钱。所以到目前你能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基本上在每一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是奋斗有成的人，而不是我们所谓一般所熟悉的政客。
嗯，好的，小夏你的看法。
我要看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咱们看看川普的内阁有多少人是拿一块钱工资的。这里头亿万富翁相当多，总统带头拿一块钱工资。
嗯，
但是有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倾向是呢，就是说他已经明显显示出他要减少联邦政府官僚机构这个趋势。
嗯，
那么你看他三个部的重要人选，一个是能源部，是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他早就说了要砍能源部；一个是教育部，是 Amway 来的亿万富翁，他也一直在做砍这个联邦教育这个推动这个东西；一个是这个环保署的署长，在阿拉巴马州的这个总检察长告环保署告了20多次，认为环保署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所以我们像包括国务院，他任用一个商人，国务院是光是驻外交官有4500人，国务院那个杜鲁门大楼里有20000多人，就这么庞大一个机构，显然他用的这些人是要削减政府的。
嗯，好，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就是跟龚小夏刚讲的一个有关系的重点，就是好像川普先生在某种意义来说，在任命这个内阁的成员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格，就是如果这个人以前说这个部门不应该存在，反而他有资格当这个部门的领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对对对，
除了那个美国的军队之外，还有那个美国的财政部、美国的商务部，所以我要再强调，他们是环保。难道污染不存在吗？
对，
难道如果你就是纵观那个美国的历史，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这些监管，美国的公司肯定会继续排出这些有毒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我关心的不是说他有很多将军的他是有这个倾向，可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些支持者投他的票的是谁呢？失业率很高，住在贴休地带的蓝领工作人，就是说弱势群体，就是需要一些社会的那个美国的那个政府的一些补贴或者帮助的人。到现在为止，他所任命的这些人一点这个倾向都没有。
嗯，好的，我想
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请讲，未必周先生。
那就你看到是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家财万贯的，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完全是不在乎钱而来的。他如果要赚钱的话，他大可不必接受这个东西，接受这个职务。所以可以说明一件事情，这些人的的确确是为做事而来的。他们有他们自己在各个领域里都已经有很高的领域了，所以会做事而来，为这个国家做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川普所任命的这些阁员是实实在来做事，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来做的。
嗯，好，
我这里插一个小细节，很有趣。昨天上午，就是原来这个达肯色州的州长那个哈克比，就他接受采访，他说是川普让他任命他，请他出来当内阁阁员。他说我当不起，工资太低，因为工资其实只有18万多，他当不起，工资太低。我参加竞选的时候呢，我那个债务还没还清楚呢，现在得工作去还债。
就是这个，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能就是救我们的，这叫财阀主义。
嗯，
财阀主义为什么我们要委托有很多钱的人来解决美国的低收入者的问题呢？而且我们知道真正的倾向是要减税，这是尤其是一些收入最高的人要减税，而且社会保障网很可能要弱化。
好的，我想我听到一种看法，就是说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之所以找这些商人或者有钱人，那么他们认为他们都是在各个大公司有从商的经验，有管理的经验，那么他这次是要把国家作为一个公司来管理，就是他自己也是一个商人，所以他觉得比如说联邦政府层面有很多的管理的问题，所以他要找一个很好的优秀的管理人才。那么对于这种说法你又怎么看呢？
在美国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如果是一个锤子，所有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钉子。
嗯，
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商人，好像所有的 问题是可以用商界的方式来解决的。
对。
那么川普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商人，所以他的这个感觉就是要请这样的人才能够做美国的这个工作做得更好一点。
嗯。
如果是政府官员的话，如果是这些以前的部长或者以前的众议院参议员为多的话，可能解决不了现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跟一些以前的美国内阁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很多美国内阁的成员，美国部门的部长都是有钱的，这个是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克林顿总统也是，小布什也是，这个在很多人的眼里就意味着这些人在商界或者以前的这个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川普先生和其他的这个总统任命内阁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这里补充一句，我拿川普先生自己说的话来补充一句很有意思。他说他们说我任命了一个亿万富翁，我倒是愿意任命一个在各方面生活全部失败的人，你要吗？
好，我想听听魏皮正先生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引起很大争议的就是国务卿的人选，就是这个埃克森美孚总裁哈提勒森。那么他在外交方面没有经验，而且呢由于他跟普京的关系据说是比较友好，那么这个在美国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议。那么刚才有一位中国的听众在电话上 Ed Chow 他提到，他说川普会不会拉拢普京，由联中抗俄转为联俄抗中，我想这个是很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就是川普是否代表一种政策的变化，和俄罗斯要走得更近。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的确有这个趋势啊，他现在基本上一上来就已经，其实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在中国，一个在俄国，今天又任命这个驻以色列大使，所以这几个热点他现在马上就上手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他现在要急于解决这个 ISIS 问题，在中东对于美国所跟全世界所造成的恐怖主义，那这点事情必须要有这个俄国的帮助。那在这点上，他跟俄国已经取得相当高的默契。那这个 Tillerson 这个人，其实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他能够主持 Exxon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大家说他跟这个普京关系是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可是这应该要倒过来来推，就是说他的的确确为他自己的公司，也为这个俄国赚到钱，所以人家俄国感谢他。当然，这个 Exxon 公司本身自己也赚到钱。大家都说他拿这个他得到这个俄国的这个最高荣誉勋章为例子，来证明他跟俄国之间的关系的密切。可是事实上，如果你知道了解的话，这是因为当初通过这个对于这个克里米亚还有这个乌克兰对俄国制裁的时候。Exxon 公司本身在俄国的探油的这个机会几乎要这个因为这个马上来的这个经济制裁而停止，损失将要达到将近7亿美金以上。他在这个进行的转油的措施，在这个情况下，但是 Exxon 马上就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就跟当时的现在这个奥巴马政府取得联系，说如果我们要停止的话，如果我们要接受这个制裁的话，那我们的公司会损失这么多钱，上百亿的东西，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损失。所以奥巴马在这种情况下放宽实行这个制裁的这个情况，所以基本上给了他几乎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就在这几个月时间，本来这个俄国俄罗斯要派一个队来接收着整个 Exxon 的这个石油作业的，在这种情况下 ，Exxon 在这几个月之内争取到这几个月时间之内。找出一片大油田，这个也是上百亿的这个价值的油田，给这个俄罗斯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财富。基于这个情况下，当然也给这个 Exxon 在未来在俄国进行这个开采也带来莫大的利益。基于这个情况下，这个俄罗斯就给了他这样子的一样一个荣誉。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他在专业上他顾着他自己的公司，也顾着到他对面他所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他在两方面都能够取得一个平衡，能够把它达到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了解俄国人这些做事方式，他了解俄国人怎么样做事。那在未来如果需要俄国人在各种方面跟美国做某种程度的配合跟联络的话，我想这个是主要川普用他的一个原因。
嗯，好，
那你可以说为什么没有别的人，为什么不用其他的人，这里头这在另外一回事情。
嗯，好的，我想听听方大伟先生，您也是您的主攻方向一个是中国，一个就是俄罗斯，你觉得美国和俄国未来几年，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应该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首先从这个角度说吧。
我个人的看法跟川普先生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我还是认 认为美国有必要改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双边关系。
嗯，
当然美国并不同意俄国的最近几年的一些重要的行动或者一些政策，包括在乌克兰，刚才这个魏先生也谈到了。但是我们必须在保持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进行一些有必要进行的合作。
嗯，
奥巴马政府一直认为，既然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俄国这个进入了乌克兰，然后就是拿走了克里米亚、
嗯、
因此呢我们就不应该有一个广泛的有深度的有实质性的双边关系。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看法是不对的。
嗯，
那么川普先生呢，他的出发点就是虽然在某一些问题上我们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反恐、在气候变化、在贸易上、在这个叙利亚、在其他的重要的问题上，还是很有必要进行更密切的、更有效的这个合作。不是因为这个对俄国有好处，而是对美国有好处。
嗯，
我是赞同这个看法。我认为在近期几年，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会有一定的改善。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是很好的。
嗯，好，我想请戴博先生来评论一下这个内阁成员里面的很多这个军中将领，那么有至少有三位都是前退休将领，而且占有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其中有些人是比较鹰派的观点，那么很多人把前军人和鹰派和好战等同起来。我想问一问，就是你觉得川普任命的这几位将领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还是说他们其实也有非常优秀的这个就并不好战的这一面？
不能说都有这个特点。我跟很多那个美国的最高级的这些军官曾经见过面，他们不见得好战，因为他们知道打仗的代价是什么，他们自己是最清楚。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准备好，就是万一他们就是被命令要打仗，他们肯定要得胜比较快点，而且是应该是以最低的那个代价的。可是说他们好战或者都是鹰派这是个误解，这是真的是个误判。
我想中国方面有这种担心
而且很多也是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的教育水平也相当高。总的来讲，我对我们的最高级的这些将军的印象是非常好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Flynn 有所不一样，他明明是有鹰派而且意识形态比较浓的这个倾向。在他的书他说，所有的美国所关切的国家，什么朝鲜、中国俄国、古巴、委内瑞拉，都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一个联盟要反对美国的，这个是阴谋论。而且如果我们就是回想他在那个提名特朗普那个共和党那个提名代表大会，他就是说喊那些口号应该把希拉里锁起 来这些东西关起来，这个是挺令人担心的这些倾向。可是像那个国防部部长那个马蒂斯，我觉得可以平衡他他被任命为那个五角大楼的那个老大，我觉得是好事。
嗯，好，小夏好像也
是。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特别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任命，国防部长不是管打仗的，国防部长主要是管国防部的，他是个文职人员，军需平时日常的整个运作。那么国防部我们都知道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烧钱的机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僚机构。大家都有名的知道6000块钱一个厕所，7000块钱一个锤子，
对，浪费非常厉害，
浪费非常非常厉害。那么平时来说，当时拉姆斯菲尔德想管过，也真没有管得成功。一般来说，他们就很多说，哎，你说你 F-35 这么先进的战斗机不要，但是呢，你为什么不要这个？他们就打很多这个，就是国防军工企业是非常大的这个利益集团。所以一个这个战争英雄，马蒂斯是个战争英雄，打伊拉克的时候费卢杰战役的英雄，他上去之后，他是有能力能够推动这个国防军工的改革的。我想他自己现在露出来的意思也就是他会推动改革。五角大楼军人，美国军人只有100万，美国五角大楼的文职人员有110万，你可见之这个人浮于事之厉害。所以呢，就一个普通文职人员可能推不动这个，一个将军可以推动，因为这个将军既然已经是战争英雄了嘛，那么不容易拿这个政治正确和需要来打击他，这是很重要的。至于这么大一个庞大机构，它真的是不是玩得动呢？我们再看。但是呢，它有这个可能性，能够砍下一部分的可能性。
好的。
关于佛林，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白宫安全顾问，白宫安全顾问佛林。
他呢，他可能令人最吃惊的，或者是有忧虑的 想法，可能是跟俄国、中国、北朝鲜或者其他的国家没有关系的，而是跟伊斯兰教本身。
对，
他不但是对恐怖分子当然很有意见，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他也说过多次说过，他认为伊斯兰教本身作为一个宗教是很有问题的。
对，
这个看法呢，已经超出了硬派的一种看法，他这个是一个在美国的以前的主流思想，包括小布什，包括奥巴马，共和党、民主党内都很少会有人说这个宗教作为宗教的确是有问题的。他说过这个，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多次说过。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让很多人，尤其是在国外，尤其是伊斯兰教世界，的确会有一些忧虑。
说到这个福林，我们也要提一下，他也是被媒体认为跟普京的关系是比较友好，因为他曾经在去年访问过普京，而且跟普京共同露面，这个也是被媒体披露的一件事情。好的，听听魏碧周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过去这八年，是也可以说从这个小布什到现在，这个总共16年的期间，在美国在每个地方几乎都受到相当大的委屈。那这个奥巴马总统上来之后，到处道歉，让美国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一个热点都没有好好解决过。我想任用这些将军，除了一方面补足自己川普先生本身在这个军事跟这个大战略方面的这些不熟之外，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有点门神作用，就我们中国话来讲有点门神作用。我们今天把这么几个重要的将军摆在前面，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现在不是好惹的。至于美国要不要主动去追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坏分子，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至少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有任何人再要来的侵犯美国，再要来在美国实行任何的恐怖主义的话，那美国绝对不会像过去一样只是坐而言，一定会起而行。那因为这些将军知道哪里可以动用最快的资源，对最快的方式能够惩罚来侵犯美国的人。但美国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去侵犯任何人。我想这一点是跟过去很大的不同，也是因为什么这个原因让美国现在你看到几个出来的指数，至少在信心上美国的百姓重新恢复了，认为美国的确有能力可以自卫自己。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些人是的的确确能够来帮助我们的人，就好像你找了好几位保镖一样，这些保镖今天能够帮你让你安居乐业，你可以好好做事，这不是乱七八糟的人。所以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人事部署来讲，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不是每个军人，刚刚那个方先生提到过，不是每个军人都是好战的，不是每个军人都是要制造战争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在这个时候下，在过去八年的情况下所转成今天的情况下，我想给美国跟全世界带来是不同解读的信号，是美国的的确确是认真要做事。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这是很有意思。从一个角度，美国川普在竞选中已经说出来，美国是要收缩的，我们不拉长战线，不全世界到处去出兵，我们要在收缩，甚至在北约收缩，在什么地方收缩。收缩就是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就当你收缩的时候明显是有一个弱势的，你一弱下来说是我们不对，我们就收缩，或者我们做的不好。他现在是强势收缩，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非常强硬这个政策摆在这，你别动我，我是在收缩，但是用强势的方法来收缩，这是很不一样的。这种姿态就是说对于今后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影响极大。
戴国先生，我们知道对于过去八年奥巴马的对外政策，那么有一些批评认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不是特别得力，那么这一下用这些比如说军中的将领，他们往往都是一种强烈捍卫美国的这个尊严和强烈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这种理念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就像刚才魏碧周先生说到，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变换的信号。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就是你觉得是不是对于外交政策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向？
当然，每一次有一个新的那个总统就是进入那个白宫的时候有所波动，所以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小布什多数的美国人觉得我们就是侵略那个伊拉克是个错误，而且阿富汗打战也不是特别的成功，也得罪了很多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还有在那个伊斯兰教的一些世界。所以奥巴马的这个外交风格是对布什的一个补充，也是一个反应。他没有到处去道歉美国的这个那个，我不接受这个说法，这就是稍微缓和的讲美国的例外主义不比世界别的国家的例外主义重要。他讲的原来是非常受欢迎，现在那个特朗普的这个外交风格，或者我们可以预测的外交风格，是对奥巴马的，不只是对奥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的失败的地方，也是一个共和党一直对奥巴马的一些批评 包括夸张和过分的一些批评的一个反应。
嗯
啊，其实你不能说那个奥巴马是个特别弱的一个总统，八年之内最起码美国的本土没有被恐怖主义者给袭击的，而且他到处用这些武装无人机来在别的国家就是杀人，包括暗杀美国人在内，你不能说他是不敢动
用，也是很有争议的
这个军力。可是说美国的尊严，那个特朗普的尊严和奥巴马的尊严的这个概念明明是不一样的。
嗯，
你可以从特朗普所任命的这些内阁的阁员，他自己尊重的是你有钱，你有军事力量，
嗯，
而不是你有人道主义的要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的一些倾向，也不是你有什么很高的文凭啊，或者那个教育水平。特朗普是无所谓这些，所以我们不要夸张。现在我们开始之前那个方大为说的，我也很同意。美国的很多媒体现在只要强调特朗普的最负面的一些地方，
嗯，
你说那个新的那个国务卿跟普京有什么什么这些关系的？可是其实你做埃克松这个美孚的这个总裁，你肯定有谈判和你有外交关系的很多很多经验。我们不要太夸张，天不会塌下来的。
嗯，好的，方大为先生。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还是很早，我们现在还预料不了，就是会不会有这个颠覆性的或者很大的变化。在某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觉得会有一些变化，比方说在改善和俄罗斯关系这个问题上，我想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区别。在跟伊朗这个核武器的问题或者核协议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等等。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且他任命，就是川普当选总统任命的这些内阁的成员，这些提名都不是革命派的，他们是稳重的人，他们是有经验的人，他们的看法可能跟我跟你跟另外一个人跟这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这个经验，他们的这个世界观都是属于主流思想的，共和党内主流思想。所以我想会有一些区别，但是美国从最根本上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我觉得到目前来说我还是表示一定的怀疑。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个，就是说你要看他从这个迪勒森的任命和对这个驻华大使的任命，您看他重视什么。他是商人，川普，
嗯，
他重视个人关系，因为很多商界做事做成了就非常有效的做成，不是通过官僚机构一层层做的，是下去拉个手我们有个人关系。所以你看到他的现在他任命这些人的关系，也就非常重视他们跟所在国的领导人跟就他要打交道的有没有个人关系，这个个人关系用来做什么，这个个人关系是用来传递信息，能够直接面对面的很快达成一个协议的。所以这是其实很多这个事情重视这个个人关系是对效率的重视，这是很重要。
其实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重视的话，我们也不能否认那个特朗普选人他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是这个人是否很积极的支持我特朗普，他最强调的个人关系是这些。到现在为止，很多非常资格资历很深的那些共和党的人，如果他们没有很积极的支持那个特朗普，就不请他到那个特朗普大厦去。另外这个任命这个爱奥瓦州州长做那个美国驻华大使，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听得高兴。可是我一点都不相信他跟习近平有什么个人的友好关系，这个都是宣传。
但至少他还是跟习近平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感觉吧。
但是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或者当选总统都会重视忠诚，就是这个人 对我忠诚不忠诚。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也任命了一些在竞选的时候并没有支持他的人，就比如说
Nikki Haley 甚至批评他的
南卡州长，就是驻联合国大使，还有 Perry 州长，就是
也曾经说过，他说他是川普说是共和党的癌症。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宽容的态度呢，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某种意义来说可能吃惊，没想到川普会有这样的方式来让一些以前的所谓的政治对手来成为他的重要的这个内阁的成员。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魏碧洲先生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一位听众叫做他签署名叫自由报名，那么他说现在这个 ISIS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崩溃期，那么你觉得川普在他上任之后会不会把政策放在比像中国这样的东亚地区的稳定，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他中国将是他的整个对外政策中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您的看法您的分析是什么？
有 ISIS 现在作为一个所谓国家的形式层来讲，可能是基本上目前是处于劣势，可是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输出，还有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源，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得出来是一个减少的情况下，你拿沙特阿拉伯来讲，尽管把它拉进算是这个所谓西方势力盟友之一，可是他自己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不断的资助，不断的去影响这个激进教的激进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思想外面输出，一直对外面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即使今天 ISIS 作为一个武力性的这个群体，可能在某个情况下因为美国跟俄国还有这几个国家的合作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作为 ISIS 本身一个意识形态，甚至发动所谓孤狼性的这样子的这种攻击，在美国、在欧洲、在法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继续出现。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必须要继续进行加以防止的。那这个防止不仅仅是在你美国境内做一些防止的工作，做一些预防的工作，你同时在国际上还要跟各个不同的国家能够有能力去控制、去影响这样子的思潮的国家，你必须要跟他合作，你必须要跟他去谈。那这些国家如果不答应的话，那川普用什么方法来应付这些事情，这是以后我们刚刚要看的比较主要的东西。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今天到目前为止，这个川普的整个人事布局，其实不是我们今天就是说看，我们大家都知道看一个。其实我认为，我相信在背后是有个更大的一个布局。这布局你可以追回到雷根总统时代所规划出来的东西，到小布希总统，到布什总统，到小布什总统，并没有完全能够规划，按照规划进行的一些动作。现在好不容易借着这个川普的出现，借着这个那个所谓这个蓝领工人对于整个现状的不满，这一些所谓新右派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观念跟主张，在这个情况下逐渐都会浮现出来。我觉得在背后是有一个更大的美国对全世界看法的一个蓝图。
好的，有关川普的那个人选是否会颠覆美国的政策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川普频频挑战中国的底线，北京会如何反制？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回到12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最近对中国频频出招，继通话台湾总统蔡英文和推特批评中国贸易及南海政策之后，他又朝中北京扔出了一颗更大的震撼弹，公开质疑一中政策。纵观川普当选以来针对中国的言行，不仅在美国外交界引起争议，也引发中国越来越强烈的反弹。就在昨天，中国国防部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人工岛屿部署军事设施，违背了习近平早先有关不让这些岛屿军事化的承诺。那么川普最近针对中国的动作只是言行出格的一贯表现，还是另有更深的意图？随着川普不断触动美中关系的底线，中国有多少反制的手段？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第二个话题。我想请戴博先生首先跟我们谈一下，就最新的消息，关于中国国防部昨天宣布在南中国海的这个人工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而且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辩解。那么这个跟以前美国所认为的习近平的承诺，就是说不让这些岛屿军事化，是不一致的。那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你觉得中国现在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的行动，跟川普最近的关于比如说一中政策这样的言行有没有关系？
我不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他们正在搞这个军事化，他们就是部署越来越多的这些中方会说是防御性的一些武器，就是放在那边，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长期的战略的一部分，他们或吃或早肯定会这样做的，这是他们长期的意图的一部分。那他们之所以现在要记得，他们没有宣布他们这样做，是被一个美国的一个智库
的卫星照片
给发现的。可是他们中方现在很清楚，肯定会被发现的，他们用不着他们来宣布这些的。我觉得主要第一是这是他们的长期的战略，第二是给国内的人看， 是让中国国内的不只是那个党员，还有中国的老百姓，也让他们觉得你自己的那些领导人是保护你的利益，我们并不害怕那个美国或者特朗普的什么，有这方面的宣传。第三个目标可能就是给美国看，特朗普你有你的政策，我也有我们的对策，我们不会示弱，我们也不害怕，这三种意思都有。可是最重要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是符合他们长期的战略，我们要这样子啊看待中国。
就是不管川普说不说这些话，其实中国都会
这样做，
其实也都会这样做，
早就有计划。
我们知道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以后，小夏他和蔡英文通话，然后又批评中国在推特上，然后又公开挑战一中政策，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啊，现在终于美国有一个敢和中国这个针锋相对的一个总统了。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个解读是不是准确？川普是不是这样一个人？
我看不是。其实像刚才方大为先生说锤子钉子，那么对中国这个钉子，他这个锤子怎么做？实际上你要看川普一系列，尤其是他在群众大会中的讲话，大家要很注意，就是他选民基础，他再三答应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带回来，工作带回来，就这件事情。昨天我还在他的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大会的讲话上，他当时就提到中国，他说啊，有人说我说中国很多，他说我的那个驻华大使就求我说，求求你了，你就不要老说中国，你别老说中国，别老说中国坏话。他说哦，是这样的，我也少说点，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在群众大会中。那实际上呢，川普在做很多，就是在中国其实恐怕也差不多摸到了川普这个人，他可以做很多这种就是小动作，南海啊等等。但是呢，他在贸易，在这些政策上，他必须要对美国进行相当的让步。那么川普的主要的立足点就在这。我们这一说，刚刚说的驻华大使，那个我们的开玩笑是他派去的驻华大使跟习近平有什么个人关系咱们且说，但是基本上是一个不断去中国卖玉米的农民。所以这个去中国卖玉米，这是他的集中点。他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他唯一的了解的就是那是一个市场，那是我们可以去卖东西的，这个非常重要。这是川普的着重点，因为这是把工作带回美国，这是让他将来能够再次连选连任的一个。
确实说到这个着重点，我们注意到川普在跟蔡英文通话以后，他为自己辩解，他说我们卖给台湾十亿百亿的美元的武器，为什么不能接一个电话？然后在说到中国的一中政策的时候，他也是说我们除非在贸易上什么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他的着重点都是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似乎就看成川普所有的政治问题或者军事问题或者什么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最后他要在经贸问题上赢得中国的让步。你觉得这个看法是不是准确？
在某种意义来说，我觉得还是这样的，就是还是那个锤子钉子的概念。你如果是一个商人，你还是把这个商业性的问题看得更重。他竞选的时候他一直说中美贸易的问题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竞选的时候南海这个词他从来没有说过，我研究了他的讲话一次都没有提，台湾一次都没有提。但是当选了以后都开始谈到台湾一个中国政策等等等等。实际上呢，他还是用这些问题来发出信号，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一个看法，就是
筹码，其实只是筹码这些问题，
对，就是筹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双边关系应该是双方向的，不应该是单方向的。你照顾我，我照顾你。你对美国做一些不利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作为当选总统和美国总统可能会做一些你也不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对于他来讲，所有的事情，而且他竞选的时候也谈到了，所有的事情是谈判。那么这个台湾问题可能在目前来说，是谈判的一个可以用的工具。
好，我想听听魏培洲现在的看法。如果按照这种思路的话，其实中国应该很放心啊，因为中国跟美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经济是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中国是最善于用买大单来拉拢这个双方的关系。其实从这一点来说，那么中国可以给美国千亿万亿的更大单，比台湾的这个百亿美元的大单要大得多，那样不就是对中国来说是轻而易举就能收买美国吗？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们现在的讨论当然是用所谓筹码来做生意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这是川普本身从生意人的角度来讲。可是我认为这背后还有更大的因素在里头，这就是所谓对于中国本身的看法。我们了解，其实从这个雷根总统上台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小布什总统上来的时候，基本上对中国准备是这个小布什总统上来准备是要对中国采取一些办法，因为他们一直视为在冷战结束之后， 这个等于是共和党领导的这个雷根这种领导下，到布什总统小到布什总统把这个冷战打赢了。那么冷战打赢之后，下面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在一个共产中国。所以这个是当时一个很高的共识，至少在保守派圈里头。所以本身要做这个事情，结果911发生了，所有过去16年所有的美国资源跟精力完全都在这个情况下去转移焦点，转移这个资源，当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中国也在崛起了。那现在经过过去八年之后，现在等于说新保守主义重新回来了，他们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威胁，到现在为止是完全没有掉以轻心的。加上现在对于这个南海的这些事情，更加造成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情况。而在这个情况下，刚好那川普是一个商人，他愿意跟中国去谈一些利益来换取美国最高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这些新右派的人也愿意借川普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推动过去所谓像要包括像类似像围堵中国在内的情况下，这样子一个综合的情况下，川普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鼓励也好，或者是一个设计上情况下，才会做出一些去跟蔡英文这边作为电话上的沟通，然后再跟蔡英文说我们这个是这个我们卖武器给你，为什么我不能接电话？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直接性的一个说法。真正的说法是说，这是一个经过极端经过长期作业跟评估之后所做下来的结果，这不是随随便便出招的事情。那所以台湾作为一个筹码来讲，那台湾自己要小心了。
好，
这个让我想起我在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有一本书很著名的叫《中国可以说不》。现在川普先生讲的很多话，尤其是关于台湾和一些其他的非常敏感的问题的话，让我感觉到川普先生呢也认为美国可以说不。这个气氛，这个感觉，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上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好的。这种对于敢对中国说不，是不是代表一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更强硬的一种
趋势？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我们美国人一直那个时候很纳闷，中国什么时候跟美国说行？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中国人听你这句话，说哎，你美国不是一直在欺负我们中国吗？可是我觉得我们听那个特朗普的很多推特，他的很多就是言行，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取决于一个经过过很全面、很综合的战略考虑。
对。
根本没有。小夏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我信，而且我觉得是很重要。特朗普说我任命那个 Terry Branstad 做那个美国的驻华大使，他告诉你要少说中国，好我少说。再过5分钟他另外一个顾问说
五分钟
你不知道这个中国怎么对这些中国的，他是反复无常，因为没有自己的考虑，很容易被周围的人给操纵的。
所以现在意识形态
没有意识，不只是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全面的考虑，没有一个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总统的历史性的角色的一个综合性的指导思想，他都没有。
但是我想我还是想听听，就是大家对于刚才魏必洲先生那个看法，就是说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批评实际上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美国这个比如说国内共和党内或者保守派系有这种思潮要对中国更强硬，这种思潮是存在的，随着中国在南海在经济上各方面的这个动作。
不这样子认为，他没有意识形态，他自己的方向是没有给指定的，可是他周围的保守派他们已经等了几十年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是事实。
这里头我要提到我前几天采访了一个议员，他也是跟特朗普提了很多意见，他的意见非常受重视，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议员是个经济学教授，就是弗吉尼亚第七选区的那个Dave Brett， 他是共和党里就是非常独特的一支作为经济学教授。我就问他，你跟特朗普说的什么？你的认为对华的经济政策这里是怎么做？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已经朝市场经济走了很远了，反而是我们美国的市场经济上后退了，所以我们今后跟中国的政策就大家不要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消耗我们的力量，而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双方让大家双赢。他跟特朗普也是这么说的。那这里很重要这个信息，我相信这个当选总统是听进去了他这番话的，而且这个话是他已经是写文章说了十几年了，这个话不是说没有考虑的，而且目前来看呢，他的基本上他的政策是接受这套说法的。
他有考虑， 他周围的人都有他们的很深的研究和考虑，和他们政策和他们的意识形态都有，包括什么 John Bolton， 包括这些人。
嗯
啊，可是特朗普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说明他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
嗯，魏必周先生，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上，美国始终面临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啊，同时捍卫美国的这个价值观。那么当初很多中国人看好川普，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川普会把美国的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种实力主义的思维和中国的政府比较合拍哈。也就是说，就川普其实比较好对付。那么现在川普的言行，你觉得是证实了还是反驳了这种观点？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经贸上给予美国很大的好处，那么美中关系是不是随时可能翻转？那么中国和美国可以成为更好的，或者是最好的这个盟友？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觉得中国能够在什么情况下给美国更大的好处，因为拿在最近这个所谓 WTO 的这个事情来讲，
嗯，
基本上就很明白看得出来，这个 WTO 之所以中国没有办法这个依照原来的预定能够得到这个经济市场的市场经济的地位，主要就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市场没办法开放嘛。所以每个国家去跟中国谈这些所谓开放市场的事情，都受到中国自己保护主义的这样子的意识形态作用，所以很多国家没办法到中国去赚钱，相对的中国可以到美国来赚，很到其他是国家可以赚很多钱，让其他国家的一些产品包括铝啊、钢铁啊还有其他东西都受到倾压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今天要跟中国，任何国家要跟中国进行这个所谓双边互助合作开放市场的话，你必须手上又有一些谈判的筹码。到今天为止，完全这些国家基本上跟中国谈判筹码是非常弱的。我再提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经济，包括像中国跟大陆跟台湾之间这样的关系来讲，那当初这个所谓一个中国也好，这个三个公报也好，都是在一个台湾相对来讲不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政治体制情况下所签订的。可是这样子到了30年，到现在为止，台湾都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你居然还在用那样子的一个东西来钳制住这个台湾这样子的发展，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就好像是说你可以让这个姓陈姓魏的家，他可以关着门打他的孩子，大家都不要讲话，这孩子长大你也不能讲话。
嗯，
那这里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川普还有这些保守派的人只是把这个话点出来了，就是说台湾今天不是过去这样的威权统治的国家，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体制，你不能再用这样子的思维来对待它。所以川普说的很明显，我打接个电话有什么不对？他跟我买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这是一个很素人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我再提到背后还有其他这些所谓这个更保守派的这些所谓国家安全顾虑的这些体系的想法，我想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情况下，而且我觉得不见得是完全就是信手而来、随手而来的。川普这个人讲话大家都知道，可是他当然要做出政策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出来的。即使他今天跟蔡英文打了电话，你觉得他会很容易就把这个推测推出来吗？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吗？
嗯，好，我想听听戴博先生你的看法。你觉得在就刚才魏先生说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变化，那么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过去几十年是一直是避免触怒中国，那么你觉得这个做法是不是应该改变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就是或者是说调整，不是一个很基础性的那个改变。
嗯，
一种政策是不能改的，除非我们要跟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而且这些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是我觉得这次特朗普跟那个蔡英文通电话，总的来讲这个倾向我是支持的。而且如果你看那个媒体的报告，包括批评特朗普的人都说，其实我们是一直对那个中国当局的过分的敏感，也过分的敏感。
嗯，
他们不应该决定特朗普或者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可以跟谁通电话，这个好像是有一个共识。
嗯，
一般的来说，批评特朗普就是说是时机问题，你要先有一个全面的美国的对亚太地区或者的对华政策的一种美国所有的管部门的复习这个政策，而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计划才调整。
嗯，
跟台湾的这些政策，我觉得是应该的，可是不应该是很突然的，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考虑。可是这个方向，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这是个非常成熟的民主的地方，它也是美国第9个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所以中国没有任何权利告诉我们谁可以到美国来，我们可以跟谁通电话，这个是干涉我们的内政。同时的话，你不要就是为了惹中国而惹中国，因为你现在好玩，你需要一个长期的比较冷静的战略性的一个考虑。
嗯，好。
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不像这个戴博先生刚才说的，不会改变。这个因为这个是很根本的，就是你如果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你就必须有一个中国政策。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完全可以选择我作为一个国家我要承认中华民国，但是这个选择会有很具体的后果，而且很严重的后果，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讲，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不会说这个政策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个政策怎么理解？它允许什么？它不允许什么？它允许不允许一个电话？允许不允许？甚至于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川普先生是当选总统，还不是总统，再过一个月左右才成为美国总统。他现在是一个私人，那现在他会不会到台湾访问呢？以私人的身份到台湾访问？那么我不是说我主张这个或者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很多这个弹性和灵活性。那么到底怎么认识和怎么具体的实现这个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小肖，我想听听你对于中国的反应。我们知道在川普挑战一中政策之后，中国立刻宣布对美国的汽车制造商进行这个垄断起诉，那么要进行大规模的罚款。你预见中国在未来会用多少这个经济手段啊？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现在自己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你觉得中国对于美国的这种经济上的制裁或者经济上惩罚性措施会有多大的效果？
做不了太多，因为美国这边现在在做美中贸易之中，中国是得益的。贸易的顺差在中国那边，不在美国这边。如果打起贸易战来，中国是没有好处的。而且中国现在要知道，中国自己的工厂这也正在处在外移状态中，中国更需要美国市场。
对，对。
好，魏必洲先生，刚才我们知道就是提到中国除了在经济上制裁，那么中国自己也说，中国的《环球日报》它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是美国不支持一中政策，那么中国可以在很多地方支持美国的敌人，在全球甚至武装，就是给美国的敌人武器，支持美国的这个所谓敌对势力。那么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就是中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所谓美国的敌对势力，甚至美国的敌人？你觉得能对美国造成多大的伤害在这方面？
这种说法我觉得简直是自陷于自己不义嘛。你怎么会去支持美国在世界上反美的这些势力？难道中国难道不想让这些国家怎么样看中国吗？美国在各地上有什么在地方制造恐怖，在制造这种动乱跟制造暴乱，然后需要中国去支持这些反对美国的人来再进一步反对美国？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匪夷可思的情况下，我现在回到这边就是讲，就是说我台湾本身自己要了解这个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今天因为台湾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奋斗、自己的改变得到美国的尊重，而美国愿意来跟中国、跟台湾这样接近，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台湾必须要了解到自己的问题还是跟中国、跟大陆之间的问题要再解决。你不能说因为跟美国好了，你可以不理跟大陆的问题，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近看起来，即使这个电话出来之后，我们看到目前这个蔡英文政府也是比较低调的反应。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说，当川普这个做了这些讲话之后，在台湾做出来的反应，台湾这个政府做出来的反应是由陆委会出来反应的，而不是由外交部出来反应的。所以很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蔡英文政府也是把这件事情在定位在跟两岸之间的问题，他并没有把它用外交部的角度来回应这个川普的说法。所以从这点看出来，可以看出来台湾自己也应该清楚啊，不要再因为这个事情上而得意忘形。真正的问题、真正的东西还是在跟大陆之间的关系。美国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台湾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美国这样支持跟赞赏，这个问题完全跟美国是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关系的。而且未来就是我们大家刚刚都提到过的，这是一个所谓筹码的问题。当美国为了自己国家最高的利益的时候，的的确确是有可能把台湾卖掉的。我觉得今天看出来，今天这个叙利亚这些反抗军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今天反抗军今天因为当初这个阿拉伯之春的关系，得到各方面西方各方面国家的这个支持跟默许跟暗中资助，那到今天为止有什么结果吗？没有吗？ 我打了五年，最后结果下还是这种情况下，还是由这个高压统治回到原来的情况下。所以在真正的这种国际利益情况下，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最重要的。
嗯，好的，好像方大伟。
我想谈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谈的是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深的、更广泛的一个现象我们要讨论，就是在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很多中国人认为一直认为中国是弱者，而美国是强者，所以就是中国是好像是被美国欺负的，中国可以说不等等这一类的思想是取决于一个概念，就是中国是弱者，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那么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川普先生被当选成为美国当选总统的这个事实，说明很多美国人认为反而是中国对美国并不公平，而是在经济和贸易上这几个方面是美国是弱者而不是强者。所以这种不公平感，这种要尊重，更多的尊重，这个不只是一个中国的情绪，而是一个美国老百姓的情绪。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人吃惊，因为很多中国人习惯把中国看作为弱势，但是实际上美国很多老百姓认为我们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更多的更公平的待遇。
嗯，好，我想我们来回应几位观众的这个评论。那么首先请戴博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有一位听众说蔡杰，这位听众他提到，他说川普打台湾牌其实只是拿台湾和中国大陆政府讨价还价，但是中国也可以拿北韩问题和国际经贸问题来反制美国。他说最后都会，中国的做法可能对现行国际规则产生破坏。他说美国的学界和政界有没有应对中国做这些破坏规则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方案，或者有没有大致的方向，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他们所说的这些现象是早就有的，我们也要注意到，不是跟特朗普就是
没关系，
选为总统没有才直接的关系。
朝鲜问题等于这个老问题，
如果克林顿选为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会变得更强硬，风格不同。可是为什么要变得强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长期的，而且有划时代的可能的一个战略和意识形态的竞赛，谁可以更影响国际规则。所以这个现象比特朗普比习近平都大，是那个时间也是会比较漫长。所以现在最值得我觉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变形是，自从那个1979年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所有的总统都说这个是竞合关系，中美关系有竞争的一面，有合作的一面，可是接触中国这个政策的主导思想是要强调合作，这个态度好像已经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变化。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很可能在克林顿的领导下，我们会觉得这个竞争比这个合作重要，所以会变得更强硬。在这些条件之下，我们怎么同时也进行我们必须进行的合作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美国的基本的对华的态度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个变化。
我补一句，就是中国的出发点会是什么样的政策有利于中国，这个是最关键的，不会是怎么样害美国，而是怎么样什么样
最大
对什么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上还是中国唯一。
小夏，有一位叫做蔡丽珍的一个观众朋友，他说很多美国的领导人包括洪博培回美国会议曾经声称要对华强硬，但是最后没有。那么很多以前的美国总统我们也知道，确实比如说布什等等也是声称要对中国强硬，但最后都没有跟中国撕破脸。那么你觉得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他没有撕破脸不等于不强硬，没有撕破脸只是说这个没有打起来，这个没有过不去。美国在相当一部分问题上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立场的，比如说是朝鲜核武器问题，美国就一直在跟中国谈判，而且应该说立场相当强硬。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始终没有后退。所以呢，没有撕破脸只是说没有到了，我撕破脸这个定义是不是就到打起来，到真正这么对垒起来。我觉得就是所谓没有撕破脸，就是外交还在正在正常的进行行，但是呢，不等于美国不强硬。
好，再请 Baby 周先生回答一个叫做变态辣椒，这是一位动漫画家他写的一个评论。他说我的朋友说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概念已经过时了，那么他觉得没有中国对这个世界更好，没有中共对这个世界更好。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那我想这个没有共产党的话，也不是说没有共产党，如果共产党能够一个自由竞争，政党自由竞争中国，我想对世界会更好的，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因为这样可以让中国更加的透明，更加的人性化，这点是可以确定的。我在想再讲的是说，今天啊，美国这个川普上来的这情况下是这样子，我觉得他把已经其实有一篇文章在分析川普的这些个性跟这些做法的时候，他把对外关系分成这个对手啊，这个 adversary，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敌人，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盟邦。那盟邦的定义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敌手这个对手大家也很清楚，对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被列入是对手的情况下，这个对手不断在增强，不断站在壮大中，美国必须想办法要跟这个对手进行谈判，进行各种方式。那敌人就不必谈了，因为敌人是互相摧毁的。就提到像刚刚提到的，所谓包括一些激进派的这些分子，这些恐怖分子，这些绝对是对手。美国绝对没有办法跟这些人做任何妥协跟谈判，所以这些东西是用另外一方面来解决的。所以今天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对手了。这个对手怎么样来谈，就是为后日后我们所要面临的情况下，所要比较不断的想出新的方式，新的这种竞合方式，能够来结果这个。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还有很多嘉宾的问题没有办法评论，那么希望您继续用电邮来跟我们联系。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魏比周先生、戴博 Robert Daly、方大为 David Farsan 先生和龚小霞女士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